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6月8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指责中共违反经济规范，促其加强打击芬太尼交易；美跨党派议员呼吁不邀请遭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 APEC； 乌克兰大坝遭毁，不见联合国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感到震惊；欧盟官员表示将全力维持台海现状，符合各方利益；日美澳加强印太合作，投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海底电缆；新卫城宣布英国将主办全球首场 AI 峰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尼可拉斯7号在联邦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重申拜登政府认为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入侵特点是交易缺乏透明度，而且附加条件。尼可拉斯指出，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厌倦中国投资策略，感受到买家悔恨，因此美国必须透过外交、外援和民间投资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暨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宾逊作证的时候，将焦点放在芬太尼危机上。他表示，在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多数是以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驱化学物质制造，经由墨西哥贩运，阻断先驱化学物质的流通至关重要。芬太尼是一种比可卡因强50倍的强效鸦片药物，并且日益和其他非法毒品混合，往往会带来致命后果。今年4月，墨西哥和美国同意加强打击芬太尼贩运，两国并且已经要求北京协助制止先驱化学物质自中国输出，目的是阻止制造这种合成毒品。芬太尼在美国已经夺走数以千计的人命。今年的 APEC 重头经济器领袖会议，今年的 APEC 重头器经济领袖会议将在11月中旬在美国加州的三藩市举行。今个礼拜三，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高文联名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他不应该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与会。啲议员表示，香港政府2019年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群众，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会议将向全球人权侵犯者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川普政府2020年8月以涉及依据国安法胁迫、逮捕和囚禁民主为由，对11名港府官员实施制裁，当时包括时任保安局长的李家超。同年10月，美国国务院依据2020年7月实施的香港自治法点名10名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李家超亦都名列在内。根据这部法案，美国总统可以对遭点名的人士实施冻结资产、拒发签证或者拒绝入境等制裁。就在乌克兰南部一座俄军控制的大型水坝遭到炸毁并引发洪患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对联合国和红十字会未能够出手援助表示震惊。他表示，他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联系，希望法国能够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当日泽连斯基接受德国华布采访的时候，以英文表达话，现场不见联合国和红十字会成员的身影，他自己对此感到震惊。 泽连斯基说，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必须在那里拯救生命的一股力量。由于靠近乌克兰前线地区的新卡科夫卡水坝遭到损毁，导致几十座村庄和周围城市的部分地区遭洪水淹没，各界担心这个可能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梅尔尼克礼拜三亦提到，第斯伯罗大坝被摧毁，这个是切尔诺贝利核灾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环境浩劫。只不过今次是莫斯科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对付乌克兰人。据欧盟对外事务部亚太总司长维刚礼拜三表示，欧盟和美国目前正同样关切台海局势，强调欧盟有明确的一中政策，维持现状符合欧盟利益，亦都符合各方的利益，应该尽力维持。维刚和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礼拜三共同出席了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讨论关于印太的跨大西洋对话。康贝尔重申和北京沟通的必要性，他以中共军舰日前在台湾海峡进行不安全的行动为例，指出当军舰或者战机近距离活动的时候，需要类似冷战时期的机制以避免意外，这个是当前的一个真正风险，但目前还没办法和北京建立类似的机制。他坦言在和中国的对话和外交上，这一轮再接触的过程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亦不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但他强调美国的对话大门会持续打开。礼拜三，日本政府宣布和美国以及澳洲签署一项合约，投入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东部岛国间的$9,500万的海底电缆计划，以改善太平洋地区网络连线。据美联社指出，日本、美国和澳洲已经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已然是为了反制中共在区域扩大安全和经济影响力的努力。在两个几礼拜之前，组成四方安全对话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国领袖才强调，海底电缆作为通讯基础建设关键成分与网络连线根基的重要性。日本外务省亦表示，这条新的海底电缆将连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科斯雷州、吉里巴斯的塔拉雅环礁和另一岛国诺鲁，全长约2250公里，并且连上登陆点位于密克尼罗西亚联邦彭佩岛的现有缆线。新缆线将串联三个岛国，合计10多万人。日美澳三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跟住落嚟的步骤包括进行最后调查同埋缆线的设计和制造，工程预计会在2025年完成。据英国首相辛伟成礼拜三宣布，英国今年晏一啲嘅时候将主办一场全球首次针对人工智能嘅高峰会，目的系在于促成各国采取共同方法，喺开发应用佢嘅潜力之际，限制呢种科技可能带嚟世界末日嘅风险。当日正喺美国访问嘅辛伟成喺华府表示，人工智能具有令人难以置信嘅潜力，能够改善我哋嘅生活。但我们必须确保它是在安全可靠的方式下被发展应用。辛伟成礼拜四亦将前往白宫和拜登总统会谈。而一名英国顾问之前警告，人工智能恐怕在短短两年内消灭人类。辛伟成说，历史上一再出现我们发明了很多典范转移的新科技，并运用它们造福人类。这个是我们必须再次去做的事。虽然现年43岁的辛伟成比80岁的拜登年轻了几轮，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名美国总统不了解这种新科技。辛伟成话俾 Talk TV 知，实际上我哋喺日本 G7 峰会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我知道他亦明白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埋机会。夏威夷基隆亚火山再次喷发，华日话美中为布林肯可能访中做准备。苏丹停火协议期满，战斗越演越烈，彭斯宣布竞选总统。 碧咸挖角成功，梅西转制美国迈阿密国际队。中国五月大雨，廿几个省洪灾，六月多地进入主汛期。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嚟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夏威夷的基鲁亚火山再次喷发出岩浆。法新社报道，影像显示基鲁亚火山的火山口底部出现裂缝。火山学家称规律性爆发的基鲁亚火山为动态性喷发。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说，他们从7号一早开始侦测到火山活动。所有火山活动都在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范围内，离人口密集的中心很远。美国地质调查局说，高浓度的火山气体是令人担忧的主要危害，因为这种危害会顺风影响到很远的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提醒，火山烟雾会对人和动物造成呼吸困难，亦会影响农作物。基鲁亚火山是夏威夷群岛上的六座活火山之一，它在1983年到2019年间几乎年年喷发。同基鲁亚相邻的更大火山姆纳罗亚火山几个月前喷发。姆纳罗亚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去年年底喷发长达几个礼拜，是它40年来首次爆发，当时熔岩喷泉高达60公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双方官员，美中两国政府正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在6月晏一点的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其中包含同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报道亦都指出，如果布林肯访中取得成功，亦有望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同商务部长雷蒙多随后访问北京铺平道路。报道指出，一名官员表示，预计布林肯在访问北京期间将同中国高级官员会面，包括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和外交部长秦刚。但是知情人士说，布林肯是否会同习近平会面，目前仍然未确定。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方同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在巴厘岛峰会上达成的重要共识。报道并且说，最近两国开始小心谨慎地尝试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不过中国军方拒绝了美国改善沟通的努力。苏丹军队和快速支持部队为期12日的停火协议，在遭到屡次违反之后，在6月3号正式到期之后，令到苏丹大首都地区的三个城市黑土木、巴克利和因图曼的战斗越演越烈。目击者说，星期三在黑土木南部一个军事设施附近发生大火，这个设施包含一个军工厂。苏丹军队和敌对派系进行了几个礼拜激战，以保持对这个工厂的控制。目击者表示，在同苏丹军队进行权力斗争的第八个礼拜，准军事快速支持部队星期二袭击了保护严密、规模庞大的耶尔木克军事综合设施。快速支持部队星期三发布影片，影片中说已经接管一个装满武器和弹药的仓库，以及这个设施的几个入口点。目击者还说，苏丹军队利用空袭试图击退快速支持部队的进攻。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估计，苏丹境内有超过140万人流离失所，另外有大约47万6800人逃往邻国，其中大多数人是贫困和内部冲突而身陷困境。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宣布竞选总统，他表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领导人。彭斯在他发布的相关短片里面，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寻求令美国回归保守主义原则的列根式共和党人。在美国，副总统和他任职的时候的总统竞争下届白宫宝座的情况极为罕见，在美国历史上亦只发生过几次。不过根据路透社益普索五月公布的民调，彭斯支持率仅是5%，落后川普44%。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虽然彭斯是川普忠诚的副手，但他曾经拒绝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并且在2021年1月6日主持了国会对拜登获胜的认证。在星期一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申请之后，彭斯星期三将在爱荷华州首府德梅恩附近正式启动竞选活动。除了彭斯，新泽西前州长克里斯蒂6号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北达科他州长伯根亦都跟进，将共和党初选人数推升至两位数。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7号接受西班牙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将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队签约，而不是回归西甲巴萨或者落脚沙特阿拉伯。福布斯杂志之前报道，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队已经向梅西提出正式报价，合约是4年，年薪$5,400,000。梅西7号接受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和体育世界报访问的时候指出，由于西甲巴塞罗那队的财务状况，他不想要等到巴塞罗那找到能够签下他的方案。梅西的新老细将是英国前足球名将碧咸，他是迈阿密国际队的老细之一，本人曾经在2000年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后历洛杉矶银河队。梅西和目前所属球队法甲巴黎圣杰曼的合约将在6月30号到期。今年5月，中国多地降下大雨，造成洪灾，危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并且波及农作收成。据中国应急管理部7号发布的5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总计今年5月中国大雨酿成的洪涝灾害遍及江西、福建、安徽、湖北等20个省，一共有258,500人次受灾，因为灾害而死亡失踪者一共6人，倒塌和损坏的房屋大约7300栋，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2亿5000万元人民币。应急管理部评估6月洪涝灾害形势，认为华南地区将逐渐进入龙舟水，亦即是端午节前后大范围强降雨现象的集中期。江南陆续进入梅雨季，中国多地进入主汛期，东北、华南、西南等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强风、冰雹灾害的风险比较高，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过警戒线的洪水。报道另外引述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东部和西北部、西藏西部、西北地区西部、新疆西南部降雨比较往年同期偏多，这些地区可能引发城市浸水、山洪、山崩、泥石流等灾害。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卫星发现乌军攻破俄军第一道防线。中共胁迫惹大事，欧盟立法措施反击。央企高管同小三有后续，话为人民公务员失笑。美两党议员反对李家超出席 APEC 峰会。新冠持续肆虐，侯斗攻入北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由于乌克兰政府保持沉默，拒绝发表任何有关前线官方的消息，但是6月8号五角大楼表示，通过卫星观察判断，乌克兰军近两日在扎波罗热地区取得重大进展，突破进入5至10公里，已经穿越了俄军布置的地雷区，甚至攻破第一道防线。华格纳领袖普里戈任在接受信号电报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一旦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该地区深入一些，他们就会进一步深入到别尔江克斯和马里乌波尔，俄军将会难以阻止乌克兰军的进攻。并且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突破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防线，而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地区 现在也都非常挤拥，因为反对普京的叛军依然还在那里。乌克兰武装部队4号开始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试探性夺取5个地点。俄罗斯扎波罗热州控制区的主要领导人罗戈夫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处于高度的试探性磨练，考察俄军是否具备反击能力。对于俄军来说，必须在乌克兰军队发动大规模反攻之前，找到乌克兰军精锐集结的地方和弹药库所在位置，然后发动毁灭性袭击，才能够终止乌克兰军反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每日发表的战报声称，俄军不单止挫败乌克兰军所发动的攻势，还击毙了乌克兰军超过3500人。但是根据华格纳领袖普里戈任的说法，巴克穆特附近的防线已经有3处被乌克兰军攻破。8号乌克兰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托列茨克养精蓄锐。普里戈任指出，不是今日就是明日，他们将会开始切断涅顿茨克北部库尔久莫夫卡镇的奥扎里扬诺卡夫。有专家分析，乌克兰南部大坝日前被炸毁，意味着俄罗斯已经由战略僵持阶段陷入了战略防御的标志。基于中共对欧洲的一些国家经济胁迫行为，欧盟日前通过一项保护欧盟成员国有关避免第三国经济胁迫的法规，被外界视为核弹级的新经贸工具，目的是阻吓其他国家用经济威胁向成员国施压。有学者分析，欧洲乃至全球民主国家进一步在对中共的立场达成一致。在过去的几年，欧盟内的一些国家曾经相继指责中共、俄罗斯等国家将贸易作为政治施压工具。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协商和谈判之后，欧盟的反胁迫措施在6月6号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预计将会在今年秋天生效。欧盟委员会发声明表示，法规首先是对任何潜在的经济胁迫起到阻吓作用，如果仍然发生经济胁迫，该法规会提供一个通过对话和接触要求第三国停止胁迫的途径。如果接触失败，该法规会授权欧盟针对胁迫国家采取各种可能的反制措施，包括征收关税、限制服务贸易以及限制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或者公共采购等。欧盟执委会副主席、欧洲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称赞，咁是欧盟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令我哋能够更有信心感捍卫我哋嘅合法权益。法国外贸部长贝克特认为，反胁迫措施是维护我哋贸易开放的又一项应付风险工具，令我哋嘅欧洲贸易唔再幼稚。喺过去嘅一年，欧盟一啲国家相继受到中俄等国家实施经济胁迫嘅例子，例如欧盟对4名侵犯人权的中共地方官员实施了制裁之后，中共就对欧洲议会成员智库和 Adidas 等欧洲公司实施了制裁报复。再例如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准许台湾在他的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性质相当于大使馆的代表处，之后就受到中共的报复等等。目前由于地缘政治、经济摩擦和产业技术变革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部分国家将出口管制、金融制裁等作为他们的打压对手工具，令到全球格局变得复杂多变。欧盟已经意识到应该采取更多政策工具建立他的战略自主权。台湾驻立陶宛代表黄君耀对亚洲电台表示，欧盟新法规推出之后，欧洲对中国的政策和支出走向一致，显示更多民主国家合作形成反中国经济胁迫联盟。支出早前的公布亦都特别点出了支出国家必须加强在反经济胁迫方面的共同合作，而欧盟就完成了这一块版图， 对全球民主国家会产生非常大的激励，整合了他们反中共经济胁迫的机会，执行的效果会非常快速。中国石油环球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胡继勇被影到同一位年轻女子手拖手去成都太古里行街，6月7号冲上大陆热搜，不够24个钟头，胡继勇被火速免职，并且接受纪委核查，引起大众热烈反应。而日前网上传出一班公职人员疑似在某外国教育基地拍摄宣传影片，但是听到一切为了人民那阵，竟然集体大笑。有人说那就是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目前国企总经理和女子拖手逛街被拍事件持续发酵，继石油环球公司书记胡继勇被免职之后，涉事的女子亦都被停职，而涉事女子是年轻女下属的身份亦都在网络曝光，她的名字叫做董思锦，据悉她的爸爸亦都是中共高官，家境富裕，并且经常在社交传媒晒自己的奢豪生活。知情网友爆料，胡继勇的妻子亦都同他们在同一单位工作，丑闻曝光之后全单位都震惊。国企领导同情妇拖手出事之后，中共喉舌环球前总编胡锡进亦都来趁热闹发微博说，这个人不知被什么冲昏头脑，明目张胆冒险犯事，现在通街都是摄影镜头和手机，这么大名大方，但一些的私企老板也都未必敢，有些反常，希望官方有个通报。有网友就嘲讽说，胡锡进不去质疑他们伤风败俗，不去质疑可能存在权色交易，反而怪他们不懂得出轨的技术。也都有网友嘲讽说，在国内官场这种事不是常态吗？是国企领导官阶不够高，做到张高丽这种级别什么事都没有。另外据网友公开的一段影片，6月4号在长沙，一班公职人员疑似在某外国教育基地拍摄宣传影片，但是当听到一切为了人民那阵，这班公务员全部都忍不住笑。据网友说，影片拍摄的地点是长沙毛泽东杨开慧故居门口。在影片里面，几位公务员之中一个振振有词地带头说，一切为了人民，但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说话刚刚讲完，几个人就笑出来，有一个还笑到弯腰。网友评论说，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一切为了人民，找鬼信吗？对中共官员当然是个大笑话了。美国将会主办今年的 APEC 领导人峰会，香港亦都是 APEC 成员经济体。香港特首李家超计划参加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受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6月7号，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努比奥、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麻省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联名致函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李家超到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计划表示关切，认为不能够准许香港特首访问美国。他们的联名信说，由于香港政府2019年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者，邀请李特首参加 APEC 会议是向全世界的人权侵犯者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2020年，美国政府对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内的香港高官实施了制裁，原因是当局使用暴力对付反对严酷的国家安全法的和平抗议者。美国财政部2020年将李家超指定为制裁对象那阵，说他参与在香港胁迫、逮捕、拘留或者监禁反对国安法的抗议者。美国国务院向路透社说，美国期盼主持 APEC 峰会，但是参加 APEC 经济体领导人会议的邀请目前还未有最后决定。四位议员在信里面指出， 邀请一名被制裁人权侵犯者，是对所有被中共和他在香港的代理人迫害的人的羞辱。据美国之音报道，如果被华盛顿列入特别指定国民黑名单，美国法人一般都会被禁止和名单内的人进行交易，令他们难以入境美国，除非得到美国行政当局的豁免。在新冠疫情仍然持续肆虐之际，猴痘病毒亦都攻入北京。目前关于猴痘一词已经冲上热搜，专家仲警告这种病毒就好像艾滋病，人人都有危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月7号公布，北京市首次发现两宗猴痘病例，正在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去年9月，重庆市发现中国首宗猴痘确诊病例，但是当时官方并未公布患者的详细资料。目前北京市疾控中心在公告里面没有具体提及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病毒扩散，而北京市人口大约有接近2200万。猴痘是由猴痘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以往主要在中非和西非地区流行。专家说它的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呼吸道、接触传播以及消化道，主要的传染源头譬如说猴痘患者、染病的动物以及宿主动物，而感染的人群可以通过长时间接触猴痘患者含有大量病毒的飞沫感染，以及和感染者有密切的肢体接触，或者接触了感染者的衣服、皮肉等方式被感染。猴痘潜伏期为5至21日，病发早期出现发冷、发烧、头痛、疲倦、乏力、背部疼痛和肌肉痛等症状，发病之后出现皮疹，多数由面部开始，逐渐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包括掌心、脚底等。目前中国还未有抗猴痘病毒药物，主要是对症支持和并发症的治疗，而且没有针对猴痘的特效疫苗。猴痘九成以上感染的人是男同性恋者，但是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警告，这种病传播太似艾滋病，每个人都要警惕。他说只要接触到猴痘病毒都有可能被感染，即是说我们的免疫力没有保护作用。在微博有关北京发现两宗猴痘病例的话题引起民间密切关注，不少网友感叹说人类感染之后出现的症状和过去天花患者身上的症状相似，死亡率可以达到10%，而且即使是痊愈也都有可能好像天花一样留低疤痕，那比新冠可怕。还有人说其实就是想过几日安心的日子，但就硬是没完没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2023年眨下眼又过了一半，时间过得真是很快。今日看到一段影片，一个女仔踩着单车，手持一面大旗，白底红字写着妈妈我真是不想结婚。如果说1989年天安门那个踩单车的男仔的一句 It's my duty 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 slogan 口号，这样妈妈我真是不想结婚是不是亦都展示出这个年代年轻人的心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家，他亦都双手举着一张白纸皮，上面写了几句说话，最后一句写的是打倒共产党，咁或者亦都系呢一个年代老年人嘅心声。而一个漂漂亮亮嘅细蚊女口里边讲出嚟嘅嗰串话，令人窒息。有人话世界上最残忍嘅事就系将美好喺你嘅面前摧毁。咁样如果叫你嗌出一个口号，你觉得今年嘅 slogan、今年嘅口号系乜嘢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关键议案，北京的好日子要被终止了。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2023年还有什么恐怖预言？出人意料，北达科他州州长提交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文书，习近平要求复习红片，学者说文革 2.0 已悄悄开始了。考美决心，议员促禁李家超出席 APEC。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6月8号，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立法，剥夺中共当局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地位。在美国专注于和侵略姿态越演越烈，甚至企图改变世界秩序的中共当局竞争的时刻，取消他的资格将令到他不能够再利用该地位快速筹集资金，对他的经济乃至北京要实现称霸全球的野心造成巨大打击。路透社披露，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无异议即零票反对通过了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该法案将要求美国国务院努力改变中共当局一直捉住不放的在国际组织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该法案的支持者说，发展中国家地位可以允许中共当局在某些组织或条约中享有特权。此前华盛顿史丁生中心美国与东亚国家关系专家渊新译音孙云曾指出，北京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主要服务在两个目的，一个是优惠待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内，在市场准入、贷款、技术援助等方面享受特别的优惠待遇。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在气候变化、承担责任等相关问题上享受优惠待遇。二是这一种地位给中共当局带来了很大的名声和地位，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处于领先地位，而它又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做了很多发达国家没有做的事，包括支持俄罗斯、伊朗等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负责人、前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帕特里克·克罗宁的观点直接切中中共的要害。他指出，从购买力标准来看，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舰队，将这样一个国家视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做法。美国国会参议院委员会的批准为全体参议院审议该法案铺平了道路。在3月份，一项类似的法案以415对0票完全一致的表决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在很多问题上分歧明显的美国国会中，对中共当局采取强硬路线的态度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两党协同一致的理念之一。目前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数十项法案，力求与中共政府展开竞争乃至对他实施打击。星期四，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亦批准了《台湾保护和国家复原力法案》。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就美国准备和应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备选方案提出报告。中共当局叫嚣要统一台湾，并且不放弃使用武力。台湾强烈反对北京的威胁，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支持台湾的美国和中共当局的紧张关系在2023年以来一直高度紧绷。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6个月，乌克兰已经发起了大反攻，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战争呢？ 英国通灵预言家帕克在对俄乌战争做出预言的同时，亦给出了战争结束的时间。他预言普京会被乌克兰人赶走，但俄罗斯从乌克兰全境撤军的时间将会是在战争发生18个月到两年之后。印度神童阿南德预言俄乌战争将会至少持续到2023年的11月。这个时间点和帕克的预言部分重合。不过已经过世的盲眼龙婆预测俄乌战争结束前将会有一座大型的核电厂发生爆炸，引发核灾难，并造成100万人丧生。受污染的辐射层将会笼罩住整个亚洲，以至地球其他地方则会受到空气中有毒气体的影响，爆发严重的传染疾病。盲眼龙婆的信徒根据他的预言指出，位于扎波罗热的核电厂符合盲眼龙婆的叙述。五月俄军突然紧急从核电厂附近18处占领地点撤离1679人。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警告核厂周围可能发生激战。6月6号凌晨，俄罗斯占领了一座乌克兰重要水坝被炸毁，引发洪灾。该水坝水位快速下降，而该水坝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提供冷却水。冷却水被视为核电站正常运作的血液。该电站的核反应炉一旦失去冷却，原料元件高温融化，几分钟后就会有放射性物质挥发出来。数小时后，放射性物质将会入冷却水回路中。一旦回路管道破裂，就会有大量的辐射性物质泄漏出来，发生核事故。不过据 BBC 引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讲法表示，该地的情况得到控制，核安全目前没有立即的风险。盲眼龙婆仲预测2023年地球轨道将以某种方式改变，会带来毁灭性后果。若地球离太阳更近，将面临辐射增加和温度大幅升高。若地球离太阳更远，恐陷入冰河时代。盲眼龙婆仲指出，有一个大国将在2023年研究生化武器，这个实验将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印度神童阿南德则在他的预言中特别点名了中国问题。他说，南海地区成为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中国人口状况会再受到影响，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对中国来讲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条似乎正在应验中。星期三6月7号，美国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伯格姆 Doug Burgum 成为具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正式文书的在职官员。在计划在北达科他州启动竞选活动之前，州长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文件。之前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伯格姆宣布了参选的打算。当我在2016年竞选州长时，我们动摇了政治机构，然后削减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支出，平衡了预算，释放了能源生产，并实现了经济多元化。今年我们实现了养老金改革，帮助通过了时期限制，并实施了本州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措施。伯格姆是这样写的。伯格姆在这个星期宣布了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的三大新人之一。在他之前，前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 Mike Pence 宣布了他的2024年美国总统竞标。而前一日星期二6月6号，前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 透过影片亦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美国众多媒体指出，伯格姆参选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和他的很多同级官员相比，伯格姆获得的关注较少，因此被广泛认为是失败者。但是他对艰苦的政治斗争并不陌生。2016年，尽管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但他在当年的州长竞选中一举击败了北达科他州当时的司法部长斯泰内克姆，直接成为一州之长。同前美国总统川普相类似，伯格姆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 準備好了跟拜登較量，並且他嘗試開創一個新的保守政策領域。在專欄文章中，伯格姆提出批評，他說當拜登發布他的影片宣布他的競選連任時，令人震驚的是他缺少了一些東西，他沒有闡明國家的任何經濟願景，他忽視了家庭應對通貨膨脹的焦慮，而對經濟衰退迫在眉睫，他卻視而不見，有另一套想法。在他宣布參加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伯格姆深思熟慮地表示，大家對替代品的渴望將可視為遠景期望，並最終會成為競爭優勢。目前伯格姆在他的第二個州長任期當中，在他任職期間，他簽署了關於稅收、預算、墮胎、變性等方面的保守立法。稀疏的民意調查結果表明，伯格姆的支持率不容樂觀。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要求有抱負的候選人在至少三項符合他標準的民意調查中，至少要獲得超過 1% 的支持率，才能夠進入2024年8月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人辯論階段。另外，總統候選人還需要從至少40,000名捐贈者那裡獲得捐款。中共繼續加強文化管理，繼日前文管高調亮相外，中共又舉辦了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去賀信，表示要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學者認為，中共近期一連串的動作顯示二次文革來臨。繼多個省市的文管高調舉行聲勢浩大的統一制服儀式後，中共又首次推出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該論壇由中宣部主辦，在昨日7號下午在深圳開幕，主題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促進文明交流互鑑。習近平發去賀信說，要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20大精神，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中宣部部長李書磊宣讀了習近平的賀信並發表主旨演講，他說習近平的賀信為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方向，認為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盛傳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這一次賀信中的重要指示精神。出席論壇的還有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王坤明、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鐵瑩、中共中央宣傳文化單位、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部分文化企業單位的領導以及相關智庫專家學者。6月1日，習近平參觀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指示要將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袍、創業史、青山寶林、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等優秀的老作品、老電影，現在亦應該拿出來看一看、放一放。6月2日，習近平在蔡奇主持的文化盛傳發展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強調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隨後中共官網就掀起了學習習近平講話的活動，並發表學習心得。從近期中共一系列針對文化領域的系統活動可以看出，一場政治文化運動已經在路上。旅美學者、美國華盛頓大學余平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中國已經開始了文革 2.0 版，中共在很久之前已經悄悄地開始了文革 2.0 版，大家認為文革一定是好像1966年那樣大張旗鼓，這樣一種原始的方式進行，其實不一定，那個只不過是 1.0 版，那個是很粗暴的一個版本。現在的版本呢，它令到每一個人都心靈存在著恐懼，不能夠自由地去表達自己，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大家就不能夠自由地去思考問題，這個是文革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而不是表現形式。表現形式上，它可以是多種多樣。 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一场针对全体中国人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美国会两院两党的四名议员日前去信国务卿布林肯，对正被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能否获邀出席今年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表示关切。议员们要求当局不要邀请李家超，形容这样会向全球侵犯人权的人释放一个可怕的信号。参与联署的包括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 Jim McGovern。 信中援引美国副国务卿雪曼 Wendy Sherman 书面回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时表示，美国计划邀请李家超参加 APEC 会议，并表示获准拜登政府有意解除对李家超的制裁。信中说，香港当局在2019年暴力镇压和平抗争者，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是对全球的人权侵犯者释放一个可怕的信号。信中又指，邀请一个受制裁的人权侵犯者是对那些被中共和被他在香港代理人迫害的人的侮辱。美国将主办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领导人峰会，香港是 APEC 成员经济体，被川普政府2020年以涉嫌犯人权而列入制裁名单的李家超早前表示， APEC 不属于某个国家或经济体，主办方要按 APEC 的规则和习惯邀请成员参加会议，而香港是 APEC 成员之一，主办方有责任发出邀请，香港亦会按规则和习惯出席会议。美国国务院则对路透社表示，期盼主持 APEC 峰会，但是参加 APEC 经济体领导人会议的邀请目前还未有最后的敲定。有网络评论指，李家超能否去美国出席 APEC 会议，将考验美国制裁中港官员和捍卫人权的决心，而测试北京是否允许李家超前赴美国的心思，尤其考虑到李是受到美国制裁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他的出访过程将影响北京的体面。另外，李家超成行与否亦将测试在当下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刻，香港的贸易角色和独立地位会否产生重大的转变。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计划建立的偷听设施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仅约100英里，咁会令中共情报部门能够偷听整个美国东南部嘅电子通讯，嗰度有好多军事基地，并可以监视美国嘅船舶交通。据了解相关情况嘅官员称，中共已经同意向资金紧张嘅古巴支付几十亿美元，令古巴允许中方喺呢度建立偷听站，而且两国已经达成原则性协议。由于古巴靠近美国本土，有关该计划地点的披露在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引起严重警惕。华盛顿方面原本已经认为北京是他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对手，如果在美国的后院出现一个具有先进军事和情报能力的中国基地，可能会是前所未有的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很清楚中共努力在世界各地投资可能具有军事目的的基础设施，包括在这个西半球，目前美方正密切监测，采取应对步骤。美国官员介绍，这个基地可以令中共从事信号情报，即通过拦截信号来收集情报，那可能包括对一系列通讯的监控，包括电子邮件、电话和卫星传输。美方没有透露中共这个监听站已已的位置的更多细节，或者是否已经开始施工，更拒绝透露美国政府为阻止该设施所采取的措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之前曾经阻止了外国势力在西半球扩大影响。
特别是前苏联，如今轮到中共开始觊觎这个地区。报道称，中共新基地的情报是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出现。华盛顿国家安全智囊团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 Craig Singleton 表示，在古巴建立偷听设施将表明中共准备在美国的后院亦这样做，这标志着中共更广泛的国防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同升级的阶段，这有些改变游戏规则。他指出，中共选择古巴亦是有意的挑衅。目前中共唯一承认的外国军事基地是在非洲之国的吉布提，并已经在包括柬埔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地方展开了全球港口开发活动。美国官员说，这个努力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军事港口和情报基地网络，将中国的力量投射到全球。对中共和古巴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表示，来自古巴的对美国的威胁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比这样更恶劣。近期华盛顿和北京官方尝试了几次接触，但有分析认为两国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严重不同调，缓解风险似乎看不到太大希望。最近一次是在6月5号下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Daniel Crittenbrink、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 Sarah Barron 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晤，但根据美方发表的会后声明，美国将捍卫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声明显示双方分歧大，没有找到共同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 George Rogan 6月7号发文认为，中共防长李尚福最近的讲话再次凸显中共言行不一，而且中共言行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罗金指出，李尚福上个周末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不点名地攻击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弊病的根源，同时将中共描述为一个更合理的替代性区域大国。李尚福向亚洲国家介绍中共如何和善和仁慈，但中共在该地区的行动正正和他这个讲法相左。罗金说，中共现在对维持平稳的美中关系的要求非常极端，任何美国政府都不可能向他让步。据路透社引述英美官员的报道，两位领导人将审查一系列全球问题，包括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人工智能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等议题，而两国亦将联手对抗中共。新伟成星期三表示，一个新的联盟将帮助伦敦和华府保护供应链和驾驭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新的大国正在操纵全球市场，扣留关键资源，并试图压制我们未来的行业。而美英澳防长会议 AUKUS 已经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联盟，面对中共的不断挑衅，日前三国重申了他们对该伙伴关系的共同承诺，并审查了为澳洲皇家海军提供核动力潜艇计划。澳英美防长还商定了2023年和2024年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以进一步提高共同行动力，加强区域稳定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将在2030年代初向澳洲出售三艘维珍尼亚级核潜艇，还可以增加两艘。英国和澳洲将建造一款由英国设计、配备美国尖端技术的新型核动力潜艇 SSN AUKUS， 而英国将在2030年代末交付第一艘 SSN AUKUS，澳洲将在2040年代初交付第一艘。而英国在协同美国对抗俄罗斯的武力扩张上亦一直很主动，他亦正在和美国协调提供 F-16 战斗机，以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长期威慑。而对乌克兰南部克尔松 Kherson 地区的大坝被毁，已令数千人流离失所。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